勺菩萨在佛入涅槃后大概100年至300年之间，好，那后来呢那个无着菩萨上兜率天请弥勒菩萨下来讲唯识，在讲唯识的时候呢就顺便跟他请法，请那个我们人间所没有的那些医药，好，那他们就给他记录下来。所以呢弥勒菩萨在藏文里面有很多呢是关于整个体系整个系统的，有关于就是医方名这方面的。那他们就要开那个天眼了，好，据他们说啊，据说了，就开天眼的时候哈，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眉骨吗？有没有？但是他们在钻这个眉骨的时候要非常熟练的人，他们用一种那种在钻的那种东西哈，那个东西还要纯银还是纯金的，因为那种东西才不会感染，好。然后钻开一小点哦，大概那个洞都很小，几米里这样很小，好，然后把那个眉骨给钻开那个洞，然后让还能够看到那里面的那种我们的那个肉啊经脉的跳动这样，那一个小骨眉骨钻进去，你们可别去钻哈，那没有经验的话钻断神经那我可不管哈，他们那个喇嘛哈，那个医官喇嘛都是要摸那个医药啊，或是在他们那边都是。要20年以上，从小开始学到20年以上，所以哈、哦，那个里面以前呢有一个喇嘛哈、哦，他们以前呢没有电话的，你知道他们都用什么互相通讯息吗？在那个什么宫啊，布达拉宫，哎、欸、不，是不是布达拉宫？啊？就是那个达赖喇嘛所住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不是布达拉宫哈、哦。在布达拉宫呢，他们有一个高峰顶上，就好像在看那个，就是说战争啊什么的，好，会有那个烟火。那他们有很多种烟火不同，好，在那个最高点的地方，整个西藏哈、哦，整个后藏，那个布达拉宫那边叫前藏，整个前藏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那里都可以接收到讯息。那譬如说，有一次呢，就有另外一个寺庙里面的住持和尚。也是那个喇嘛，他自己骑马，好，去截断了他的手骨跟那个脑子啊，这个整个脖子哈、哦，全部都截碎了。那他们就放起那种烟火，那种烟火就是通知有人重病重伤啊，烟火的那种形色啊、彩色都不一样。好，那在这边呢，布达拉宫的人一看就知道，哦，这个现在的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光看那个烟他就知道了。然后他们就赶快派人过去，派人过去的时候，那个医僧哈，医僧喇嘛，他用的那个药哈，他用那个他们那个纯银器的那种开手术刀啊，就直接给他切开，把那个药啊给他粘上去，然后还直接给他骨头动手术，一个礼拜而已，全部复原到原来那样子，都好像没有受伤过。他们那个药真的是很好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好，很多东西保留起来。那后来因为大革命之后呢，就是很多的战乱，好，那散向十方，那些有保留的那些东西已经几乎留下来的很少了啦。但是偶尔也会碰到说几个那个喇嘛还蛮医术蛮好的，但是呢。跟当时的他们那种整个医学的那种传统情况下已经是差很多了。好，那他们是这么说啊，说那个当他们天眼一穿开的时候哈、哦、他就是这里的障碍没有了，好，这里的障碍没有了，然后呢他那个师长呢就会带着这个小徒弟，好，带着这个小徒弟呢就跑到那个街上就坐在街上，他们不用肉眼观，他们用耳朵学听，然后呢就这样子用心眼来观察，好，那慢慢的他可以就是这样子听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是我们开启天眼的目那个地方嘛，那他呢在那边观察的时候，他刚开始呢灰灰蒙蒙的，然后慢慢的他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身上的光彩，有每一个人身上的光彩那个亮度再加上什么色彩再加下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病。他们主要要开给他们开那个天眼，还是要让他们学医官这方面的那种学术就对了。好，那如果是黑色的加上黄色的，就知道这个人呢在肝跟肾脏之间有什么问题。然后 在中间一点那个颜色深，两旁边一点颜色浅，就知道它那个是哪一个比较重，哪一个比较轻，就这样子呢，就这样子学习。当然这种训练呢都是终生的训练。那以我们呢内地的法师呢在修这个天眼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个道教啊他们也修天眼，但是我们内地的法师修天眼通常是以坐禅啊，他以坐禅呢那个贯通他自己全身的那种经脉意志力，然后就冲破我们这个眉间的那种软骨。不过这样子的情况啊，通常是要很清静的时候，你就可以少分有这个类似天眼啊。可是在你心不清静，或者是说你打妄想打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些都会退失。所以这些本身是随着你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那么才慢慢的开发。这样听明白吗？就像有一些大德啊，他们刚开始从小修行修行修行到三四十岁的时候，诶，二三十年的功夫啊，他们自己也会少分的。好，就是说这个人一走过来的时候，身上现什么影现什么像，他们都会知道。可是如果他又堕入名利坑里面呢，或是因为那个境界接触太多了又堕入女色呢，那他们那种清醒就会退失了。这样听明白吗？所以不是去追求，你不是去追求这些东西的啊，我要去追求它，那是随着你自己的道业而增长的。就像以前呢有一个禅师，那个禅师哈，只要看到你这个人的影子啊，看到你这个身影，你走过去那太阳光一映，那你的影子在路上，他就知道你这是哪一道来的，而且呢你将会堕入哪一道当中去。那么那他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他通常他在收三皈依的弟子呢，他就有限啊，有一些经过忏悔过后呢，他那个业影，他就称那个叫业影，可以呢啊忏悔清楚的他就收。那有一个女众弟子哈，有一个女众一直要去跟他皈依，但是他都不收。后来大家就问啊，师父你这么慈悲，为什么你不收呢？他说这个人呢已经当生现牛相了，我再收他也没用。好，我说师父你怎么会这么说？他说你们不知道啊，你看这是一个40多岁女众，她走过去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眼睛看到只是一个人的影子，可是那个法师呢，他可以看到他身上现那个牛的影子。结果呢他就跟他讲说，你等他走过去，那你去踩他的手旁边的那个影子尾巴那个地方，你就会踩到牛尾巴，他一定会有反应。结果呢那个听他这么话说的人呢，就去把那个他的手旁边那个影子一重力抬下去，那个女众就哀哀大叫起来了。那个地方啊，他的手后面那个地方就是已经变成牛尾巴了，牛尾巴已经现形。那后来那女众一听到说啊，他已经现那个牛的影子，他就很紧张啊，一直哭。那么后来呢，那个禅师就跟他讲说，要不然你就要舍生命。所谓的舍生命，就是你要舍那个你自己本身所有的，那下去做大忏悔啊。那后来那个女众呢就一直请大众生啊给她转那个法轮经，转法轮经啊，那转到最后就据说呢那个牛的业影有消啊，这样子。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呢少分的天眼啊，少分的天眼。再来我们看法眼清净啊，慧眼见真，佛眼具足。法眼清净的话，讲到这个法眼呢，事实上就是对一切法的生计以及一切法的就未来结束的方向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也就是一切法的缘起生灭之相都能够明白而不被它所转。所以不被它所转，就是我们见到这些世间法的时候，在我们的起心动念当中不存污染意，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法眼清净。那么再来慧眼见真，所谓的慧眼见真，就是当你自己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善于检择这些世间善恶之法，那么善恶之法在一边检择，那么一边剔除恶法，到最后纯善白法。纯善白法之后呢，你还能够观察到哦，这个法也是因缘相，纯善白法也是因缘相，也不是真实的，那么 由于这样子呢，就连纯善白法都脱落，去入中道，但是连中道也不执着，连中道也不执着，叫做慧眼见真。那么再来佛眼具足，佛眼呢就是能够啊通彻了达，它具足肉眼能检择，天眼能通达，法眼能清净，慧眼能见真，所以叫做佛眼。佛眼具足五眼。这时候阿弥陀佛他发这个愿说，如果我做佛的时候，所有的众生生我国者，所做善恶皆能洞视，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刚刚所讲的天眼通达。天眼呢，我们一看的时候，看一切事情善恶我们都能够明白，洞就是洞察，视就是知道，知道它的来根，也能够知道它的去处。那么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我们就能够选择善法而去除恶法，这个都还不到法眼跟慧眼。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选择善法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有升天的本分。升天的本分听得懂吗？你们就具足往上升的本分因缘。所以事实上天眼所发的这个愿的因缘，是要令一切众生呢选择一切善法。如果你们有选择一切善法的因缘，你们往生的时候，纵使你们不往生，你们也能够具足将来做天人的本分。那天人的话就能测试一切世间相了。那么讲到这个呢，我们就讲在佛陀时代呢，阿育王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阿育王，那个阿瑟世王，阿瑟世王呢在做国王的时候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专门在杀羊的，他们叫羊官。那么在杀羊的呢，他就跑去跟阿育王顶礼，然后跟他讲，大王请你慈悲以后呢所有杀羊的工作呢都让我来杀好了。那么那个阿瑟世王一听，他就想，这杀生的工作都没人要做的，为什么你要求要做这个工作呢？然后就问他，然后呢那个杀羊的那个就跟他讲，我因为杀羊的功德让我七世往返天上人间，而且我能够知道七世的宿命。那么这个阿瑟世王一听呢，他就觉得很奇怪，这根本就违背违背世间的因果善法。所以呢他就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赶快的就跑去请问佛陀。他请问佛陀说，为什么这个杀羊的呢可以呢杀羊杀生的造恶业当中呢，他还能够往生天上人间七次，还能够得到他的宿命，七次的宿命他还能够看到呢，他的眼睛还能够看到呢？佛陀跟他讲说这是愚痴的众生他不明白。原来也就是在他七世之前他七世之前将要临命终的时候呢，那有一个毕支佛有一个毕支佛正好从他家门前经过。那么他那时候以善心善眼观那个毕支佛，他就在想，哦，这出家人真好，真威仪，真清净，真庄严。那么他看完那一眼之后看完那一眼，那毕支佛就断气了。断气之后他就往生了刀立天，往生了刀立天。他因为那一眼看那个毕支佛七世当中的福报在刀立天，而且呢那个天眼跟宿命通达。那么后来因宿业的关系呢，他今生呢的福报再到人间之后，再来他一生当中所杀了1000多只羊，连续七世所杀的羊呢，他都以为是他杀羊的果报，其实不是。他等他这一世人间福报享完，再下去就是堕落到羊道，准备被杀了。那阿育王一听那个阿瑟世王一听，他才说，哦，那这样子的话，原来是众生浅见众生不能太浅见，以为呢我奉持这个恶法就可以解脱，不会的。你现在奉持那个恶法是你宿业恶业所招， 你今天会有感得好的人生乃至好的姻缘，全部都是因为善法而来。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再来看天耳通愿。天耳通愿第八愿，好，第八愿天耳通愿，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能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那么在经典里面就讲到，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捐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说预言，何时度多得到往生皆欲之子。在极乐世界的众生呢，这个天耳通啊，他悉能动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所有的诸天人民以及捐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说预言，什么时候能够度脱得到往生，都能够预先而知道。那么这个天耳通愿，事实上你们会讲说，那何其难啊。我告诉你们哈，在我们凡夫修学的过程当中，刚开始的那种天耳通啊，是你不能关闭的。好，也就是说任何音声啊都会进你耳根当中。那如果你真有天耳通，你还会觉得烦死了。现在这种肉耳啊，就已经听到很多很不耐烦的事情了。如果再有天耳通的话，你们真的会烦死了。我告诉你们一个哈，那个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名人，在哪一朝我就记不得了，公冶长，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个人？公冶长有哈，你听过这个人是怎么样？啊？啊？怎么样？啊？对啊，他能听鸟讲话，但是他也是好像是历史官，他是一个历史官。他最有名的哈，就是他能够跟动物讲话，他不是只有跟鸟，他所有的动物的语言他都能够听得懂。那有一次呢，他在吃饭的时候啊，他就听到那个麻雀啊在叫，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一只羊，哎，你吃肉来，我吃肠。好，他就去呢，就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去把那只羊啊，因为那羊是自己摔死天然死的，他就给他拿回家来。拿回家来的时候呢，他就故意的哈，就把那个肠也吃掉了，就不给那个麻雀吃。那麻雀呢，就在那边叽叽喳喳，那个公冶长，公冶长，不给我们吃肠，不给我们吃肠。好，然后啊，就过一个礼拜之后啊，那两只麻雀，你看那个麻雀哦，那吃那些，他们两个就商量，就报复。他就跟他讲，嘿，那我们现在齁，他去跟他讲一个齁，有人家的，让他去犯官司。好，那后来啊，他就那个麻雀啊，就去找找找找找，就找到一个好像是一个做官的，那个做官的哈，那正好呢，好像是要去办什么事情，他身上有很多珠宝，而且走到半路上呢，也死了。那麻雀就来跟他讲，哎，公冶长，公冶长，那北山有什么什么什么啊？你去拿好，那你就他意思就是说你拿什么东西来布施我们这样子。那公冶长一去呢，又把那包珠宝一包就走了。那公冶长一去呢，又把那包珠宝一包就走了。然后呢，走了之后啊，那个麻雀啊就故意的哈，把那个几粒那个珍珠那个宝贝呢，就丢在路上，沿路丢，就丢到那个公冶长他家了。那官府呢，一查到那个尸体的时候，那珠宝不见了，那就循着那个珠宝呢，就找找人走，就把公冶长给抓去了。 那把那个公冶长给抓去了之后啊，这公冶长都说他没杀人，后来就弄到皇帝那边去，弄到皇帝那边去，皇帝就问他，你为什么会知道？好，他跟他讲说，那个麻雀告诉我，那皇帝都不相信，他说你所有动物你都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啊，他说你不相信啊，我不相信，你如果能够试验是麻雀陷害你的话，那我就不治你的罪。他说很简单，你从那个墙脚下把那个蚂蚁啊拨几只，好放到手上，再放着听，好听一下呢，因为他从来没有进皇宫嘛，好，然后他就跟那个皇帝讲说，这个蚂蚁啊，他们正在讲说啊，去找到大唐山了，哈，在哪里有大唐山呢？那皇帝就哪里有大唐山？他就某某地方，他们就跟着那只蚂蚁啊，就开始找，结果啊，去找到那个厨房里面那个厨师哈，掉了几粒糖在地上，他们就认为是找到大唐山。他说你看。那经过很多次的试验呢，果然确定那个公冶长啊能够知道一切动物的语言。好，后来呢，那皇帝好像要叫他，好，就是说做那个好像鸟语官还是怎么样，能够把那个鸟啊所说的那些话呢编辑起来。那么后来呢，经过他的透露啊，我们知道啊，事实上他们那些动物跟鸟啊在讲话，那贪心，所有跟都跟人一样，哎，哪里有藏的宝贝，哪里有什么，讲来讲去啊都是为了吃，那鸟不能装饰嘛，它都是为了吃，哪里有食物还怎么样，讲来讲去都是讲那些。那我就讲说啊，后来我看到这边那个公案的时候，我就想，哎，那有那个天耳也麻烦了，好麻烦了，所有微细的声音它都能够测听，但是呢，如果是以罗汉境界的话，罗汉境界的话呢，那么那它能够就是入定的时候他才听，他起心把他的心意啊调整到你这里来的时候，他才会听到你的声音，他不起心的时候啊，他根本就听不到罗汉的天耳通。可是菩萨就不同了，为什么叫观世音菩萨？哦，我就想观世音菩萨他一定很忙啊，他忙得不得了，所有的电波如果打向他的话那因为太多人打这个电波了，你们要能够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能够感应的话，你们就要拼实力，比别人大声，那个光明都压过别人的，那观世音菩萨绝对感应。这样你们听明白吗？下次不要叫妈呀师父呀，下次要叫观音菩萨，这样绝对感应。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无时无刻24小时当中每一分每一秒他那个天耳都测听。为什么阿弥陀佛成佛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因为天耳测听一切众生所有起心动念，乃至于我们什么时候啊，我们什么时候要死，他都知道了，他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啊，我们愿我临命中无障碍，好，然后呢自知识字，这个愿力要发的，听明白吗？这个愿力一定要发，要不然的话，好，你像在云林啊，有一个老公公，那个老公公啊，他没有发这个愿力，但是他有发要往生极乐世界。可是呢，他是属于自知识字，他那时候就跟他的孙子讲说：“嘿，我今天要去买菜，你把大家都叫回来。”那他的孙子觉得好奇怪，这个爷爷今天有问题啊。他说：“你赶快叫他们回来，我快来不及了，我要赶快出去。”那他那个孙子就讲说，哎呀爷爷，人家都在工作很忙啊，你不要拿这个开玩笑。他说你都不听我的话，你快点叫他们回来，我要去买菜了。结果啊，他那个爷爷啊，每一天呢出去骑单车出去买菜都是半个小时就回来，那次拖到啊早上9点多呢都还没有回来。那个孙子就觉得好奇怪，怎么爷爷今天出去都不回来了。那突然间呢就听到那邻居就在喊啊，哎，某某路边死了一个老人家，那个单车都倒在地上。他心里就一想，该不会是我爷爷吧，就赶快啊跑去看。他已经来不及通知他那个叔叔伯伯了，他爷爷真的就死在路边。可是呢死在路边的时候啊，他们大家都在说，那是被大卡车啊擦身而过，人家根本没撞到他，只是那个卡车开过去那一阵风，然后他就倒在地上就死了，而且还面带微笑。 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因缘吗？这个就是重报轻受。本来他可能要给那个大卡车撞死的因缘呢，因为他念佛的关系，还是视线跟他会遇而过，就是因为这样子因缘而死，可是他都没受伤，而且还面带微笑。他那是属于自知识智。那么如果你们呢发愿的话，常要发那个什么愿呢？自知识智，身无病苦。那自知识智呢，就是你还没有去世之前，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所有的那种因缘，乃至于什么时候往生，乃至于什么事情都安排好，要没有执着，这样才可以。那身有病苦的话，通常呢就比较容易留恋，起懊恼之心，所以要发愿身无病苦。好，那么天耳通，其实我在讲天耳通啊，你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啊，有没有啊？有，我告诉你们，天耳通你不用听音声，你不用看人，你只要齁，今天啊我这个人很欢喜，他这个人好，今天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积嫌啊，不欢喜的心，我从他旁边走过去，你身上的肌肉不用他用开口语言告诉你，你就已经知道这个人今天不愉快，你就已经能够知道这个人今天生病，你就已经知道这个人今天是在讥嫌我，有没有啊？我你真严重呢，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验？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色身当中啊，每一个色身当中，他不是用眼睛看，他用他的那个小耳朵互相的怎么样？那种频率，那是一种频率。所以我们色身当中，当你起心动念，那个念头非常重的时候，都散发出你的皮肤之外，然后呢那种频率就好像那个小针扎啊，刺到虚空当中，只要人家从你身边经过，都能够受到你那个针扎之刺。同样的，如果你心中那个念佛的频率很好，讲到这个频率，我们可以讲说在我们现在名词叫做超音波啦。好，超音波，你根本不用声音怎么出来，你只要那个波长出来，人家就知道了。那这样子来说的话，我们身上每一个众生啊，他岂是用看的，他不是用看的，他只要呢你身上那个维系那个频率，他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欢喜的，你就会接受，这个人今天精神不错，你就接受了，接受你就跟他谈。那你如果不喜欢的频率，你就给他谈回去了，谈回去的时候，他也会觉得你今天刺刺的，然后你对方也觉得你今天刺刺的。这种超音波的频率呢，在那个蝙蝠啊，蝙蝠你们知道吗？蝙蝠它飞到虚空中的时候啊，它通常都会发出一种声音叫叽，那种声音很细，但是很刺耳。可是我们平常我们听不到，可是呢，他们那种声音弹到虚空的时候哈，它碰到大的猎物，所弹回来的力量就大；碰到小的猎物，所弹回来的力量就小。它以这样子的因缘去判断猎物有多远，距离有多远，它是不是可以吃它？蝙蝠啊，你们知道吗？所以啊，那些小动物啊，身上的神通都大过我们这些大动物。好，那事实上，虽然那些小动物的因缘，事实上我们身上也有，只是你们呢，没有去觉察，你们所执着的方向跟目标太粗浅了。下次呢要拜动物为师，多运用一点智慧。像这样子讲出来的时候，同样的，如果你心中的那个佛的念力很强，常常在思维经道，常常在光明当中所散发出去的那种频率，所有一切众生接受，一定是回给你欢喜的。这样明白吗？你们要散发什么样的频率啊？啊，慈心相向。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个愿，下一个愿是他心通愿。 第九愿，他心通愿，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自通。若不悉知亦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能够有圆满他心智的，只有佛本位一个人。那么至于我们凡夫，乃是于阿罗汉呢？阿罗汉能够知道八万大劫一来去，八万大劫一来去，阿罗汉。那么菩萨的话可以知道更多一些，但是只有佛呢，从生的本际一直到灭的本际，佛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讲到他心通的时候，你们也有啊。你们讲，法师都讲我们每一个都有，但是我怎么都从来不觉察。我告诉你们有。譬如说你们在这里的时候，那么如果你们细心于哪一个菩萨，自己好好回想一下啊。譬如说那个妈妈呢，细心于哪一个儿子，那么那个儿子啊，在远处发生事情的时候，他这里就马上心就蹦蹦蹦蹦，他就会起那个意念想，哎，是不是哪一个人发生什么事情了。譬如说你们在做主管的人，你们对哪一个弟子比较细心，那个细心就是轮回相啊，细心他的时候，你的身上的一半的众生都放到他身上去，那就会沟通。然后呢，他产生问题的时候，你在很遥远的地方你就能够感受到。就像那时候呢，广钦老和尚要入涅槃的前两天，那么在美国啊，在广钦老和尚有一些弟子呢，在美国那些弟子呢都是老弟子呢，非常的前进。那么在广钦老和尚视线涅槃已经准备入涅槃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弟子已经看到广钦老和尚去告诉他们我要入涅槃了。事实上他那时候还没入涅槃哦，是隔了两三天之后那个铺文啊才到他那里，但是呢他在美国已经知道他的师父要入涅槃了。这个就是细心的问题。那这不就他心通了吗？他比别人更早知道这件事情啊。那么用一个我们历史最有名的公案，谁呢？曾参以及他的母亲。曾参以及他的母亲知道吧？那时候他们很贫穷，那么曾参的朋友来拜访，那他的母亲呢，因为看到曾参没回来，去砍柴没回来，所以呢还想到什么办法呢能够让曾参回来呢，又没有人能够去通知他，然后他又要招待他的朋友。后来他就咬破啊，他母亲就咬破他的指头，挤出那个血出来。他母亲在咬破指头的时候呢，那个曾参在山上呢，在山上砍柴的时候突然间就心痛，他一心痛就想，哎，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家里他就赶快跑回来，一看原来是他的朋友来了。他一回来招待他的朋友，他母亲就剪他母亲自己的头发，剪他的头发然后去卖。以前呢，对女人的头发是很值钱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好像很多东西都是用那个头发下去做，那剪一半呢拿去卖，卖还能卖到蛮多钱，然后才买那个菜啊米啊回来，好让他招待朋友。这个就是他心通嘛，听得懂吗？那你们有没有啊？现在谁还会跟我说没有？只不过啊，善乱心故啊，他心通的那个愿力色色不强，所以就断断续续、点点滴滴的他心知而已啊。嘿，朋友之间也会。那还有就是你修行啊，你修行修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很爱护这些众生，所以这些弟子发生什么事情你也知道，是这样。那么在亲情朋友当中，也就是所谓的细心呢，如果你的心量宏广的话，你的心量非常广，普及于这些众生，那么也就是等同这些众生的身苦都在你身上，所以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会知道，这也是属于他心通。可是在很维系的话呢，亲情当中通常我们就是我们有身上有一半的众生是他身上来出世的，或是我们呢有身上有某一些众生是我们这里去他那里出生，所以你会细心在他身上， 今天细心在他身上已经是轮回相，所以要切断那个情缘，变同一种普及普通才可以。这样听明白吗？好，他心通。他说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自通。他是说用智慧观察是要斩断情缘，而一种普通好，就是同体大悲的那种好心，那种智慧通达才可以。若不悉知亦那由他百千佛刹。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以小圣人来说，就是要先通达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这个色身里面有百千亿那由他佛刹，我们这里通达之后啊，那么所有众生身上的除了业缘啊，所造的业缘不同，色身身上所有每一个细胞关节乃至于那些所产生的因缘啊，譬如说心脏或者是肝脏，所有这些因缘都是一样的。你有办法透彻自己这个色身，就有办法透彻众生的色身。不过你要学习这一方面的话，一定必须要先斩断境界的情缘。好，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再来是什么愿呢？神足通愿讲过了吗？我看一下。好，神足通愿，再来我们讲神足通愿。愿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若不尔者，不取正觉。那么这时候佛陀又发这个愿，他说啊，如果呢生我国的众生啊，事实上讲到生我国的众生，也就是说你们当下你们在做在念佛的人就已经是生极乐国的众生了。他说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什么叫皆得神通自在呢？神就是神意，神意通达，自就是自己处在任何一个地方，波罗蜜多就是解脱的彼岸。你处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你如果能够念佛念法念僧的话，你的神运乃至于你的神意都能够通达而无过碍。这个以世间相来说的话，也就是你处事而不着事，处事而不粘事，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解脱自在。那么以出世间相来说的话，就是如意足。所谓的如意足，就是在境界上也能如意，在心念上也能如意。境界上如意的话，那就是知足的人。你知足的人呢，你走到哪里都能够清净安和，然后都能够随意自在。那么内起心知足的话呢，也就是你常常安乐在法上，如此呢比较容易到达解脱的彼岸。波罗蜜多就是解脱的彼岸。那么这时候你们要问法师啊，那我们有没有神足通愿呢？你们有没有神足通愿呢？啊？有没有？有？怎么样有？啊？坐飞机出去？坐飞机跟汽车等于是神足通。还有没有啊？什么？他说什么？穿溜冰鞋。这是刚刚你想的出来，穿溜冰鞋。好，所谓的神足通啊，神就是神意，足就是满足，通就是通达。我问你们，今天你们在座诸位来到这里，有没有人强迫你们来？是不是自己愿意来？满自己的意吗？是不是你自己来的？好，满你的意，你自己来的。那你用什么方法来到这里？姑且不管，反正你已经来了，对不对？你不想来，谁能强迫你来？ 啊？业力，业力，业力强迫你来。我告诉你，业力强迫你来，那你还是任运业力而去。可是这个业力啊，你真不起心，你不想来的时候，你可以转业力。听明白吗？为什么？对啊，愿力大于业力的时候，就能扭转乾坤；业力大于愿力的时候，就撇耳随他去。听明白吗？那不管是愿力或者是业力，都要你愿意呀。业力，你说哦，我拉着你，你就来了，共业嘛，你就来了。可是如果你有愿力的话，你不来也可以啊。我今天来你们这里是愿力而来，补充一下。啊，那我当我听完的时候是业力而去。因缘到业力而去，可是我如果不想去的时候，我还愿意在这里，谁都没有我办法。如果有人要赶我走，我就跟你偏不。为什么呢？因为啊，十方的道场，我要吃任我吃，我要住任我住，我是没有一个是你们的，搞清楚啊，哪一个是你们的？哪一个不是施主？只是你多一张口，你多口只是你结缘而已。可是呢，业力的关系，我没有福报，我看我还是走好了。所以讲到这个神足通，神足通啊，事实上所讲的就是如意自在。那么你一个念佛的人，他说你生我国者，所有众生我做佛时，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也就是说，当你在念佛，念念在念佛的时候，你那种神运就会通达。所谓的神运通达的意思，就是你的智慧朗照，你走到哪里就不会被境界所惑。那时候就是愿力大过业力。那如果你碰到境界不善的时候，你起不善之意、不善之心，那时候怎么样？由于你念佛的关系，神运通达，所以那些不善因缘变成你的助道因缘，那也会归纳到愿力去。所以要真能够神通自在、波罗蜜多，还要你的愿力要大过业力。以前呢，有一个居士啊，他从当兵的时候啊，就想要出家，想要出家。后来退伍的时候啊，就去碰到冤亲债主了。碰到冤亲债主呢，认识没多久就要结婚了。然后他那个师父就跟他讲：“你要你的，你今天哦，你一碰到这个人哦，就这样子沉沦的话，他就是你很大的业障啊，你应该要愿力大过业力。”好，那我告诉你们，修行不是空口说白话的。那么那个年轻人他就讲：“师父你放心了，我不会被这些境界所转。”结果一出家之后，小孩子紧接着出事，又要养老婆，又要养小孩子。他以前一个人的时候轻轻松松，想打坐就打坐，想念佛就念佛，想拜经就拜经。现在不是啊，老婆在身边啊，絮絮扰扰啊，刁刁少少，然后又加上半夜婴儿哭了，他就很不耐烦。那个小孩子才出生了几个月，他就要偷跑去出家。偷跑去出家呢，自己的定力不够啊，就被人家画符，然后就被调回来了。调回来之后呢，他就找到我们，又要偷跑去出家。那他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敢随便介绍啊，因为又有妻子又有儿子了。然后他父母当父亲又是外道的，我们也不敢说什么。后来他又偷跑去了，他那种贡高慢习啊，又去碰到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专门在讲那个讲这种神通道力的，好，就跟他讲，给他观音缘，啊，你这不适合出家，你这应该啊，又回去了。 那第三次呢，要偷跑的时候啊，其实第三次好像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偷跑啊，就被一个那个女众啊画一张符，那相片看一看，画一张符又给他调回去了。你看，好了，弄到最后啊，弄到最后，为了一件小事情，人不能太功高我慢，你们常常要降服自己的慢习的。他常常就是自以为很了不起，他还跟他那些同学讲他有神通啊什么的，好，然后自以为了不起，弄得一塌糊涂。现在怎么样？现在在你脑海中跟他起笑两句而已，现在告诉你们，不是只有起笑而已，是自杀身亡，已经死了。他死的时候啊，告诉你们了。所以我们讲到啊，神足通愿，像我们啊提到很多的因缘跟菩萨，像刚刚那个菩萨，这种因缘是他自己的神足，他要通到哪里？他通到地狱所去了。修行不是开玩笑，修行是脚踏实地，老老实实，绵绵密密，前念追后念都用在道念上，然后绵绵密密，前念追后念，后念再追后念，全部都用在能够利益众生上。这样子的话，在座诸位，我保证有这样子的因缘，我保证你们成就的绝对是善法啊。如果你们回过来，一天到晚就是那种回转性、回转心，到时候我就曾经看过啊，也有这个菩萨在道场里面一天到晚就是凌驾别人。嗨，他生病了，他车祸啊，车祸现在下半身都已经瘫痪了，下半身瘫痪了，他要叫个人来帮他翻身啊，叫了半个小时都没有人过来跟他翻一下身呢。您看，那是要真碰到菩萨，没有任何计较心的菩萨才愿意路过刚刚好来跟你翻个身。像那样子辗转缠绵要几十年的功夫，你如果真的不是碰到菩萨的话，那就完蛋了，身上的褥疮啊，那个烂疮啊，就接着而来，然后呢，整个臭味，整个房间就是一个坟墓，拉吃喝杀全部都在那里。所以在道场里面呢、啊，不比是在俗家，你俗家呢，你们家人结的再不好的姻缘，他都随便炒炒料，炒洗一包就给你丢了也可以。可是在道场里面，如果你不广结好姻缘，你还要这样子共高我慢，自以为了不起，然后这么高尚，那你就去高尚吧。我也曾经看过啊，有菩萨躺在床上一个礼拜，门口都没有人走到。这如果你往昔不造这种因啊，绝对不会招感这种果。今天我们有办，我今天讲这个法不是讥嫌你们，是慈悲你们，从现在开始转善用你们的心，善运转你们大众相处在这里的法轮，好不好啊？那将来呢，我如果自知识字的时候，我会选择先来这里挂单。好好，神足通愿，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学习啊，就会也很容易就到达波罗蜜多。好，再来我们看乐如漏尽愿。好，那么乐如漏尽愿，我作佛时，生我国者，皆得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那么，乐如漏尽愿，好，说我作佛时啊，生我国者，皆得永离热闹。为什么能够离热闹呢？因为他一看到众生的时候， 他就会起那种悲悯心。什么悲悯心？哎呀，这念佛真好，念佛这么好，阿弥陀佛这么光明无量，那念佛这么好，为什么他们要选择烦恼？很奇怪啊，有时候我会想啊，为什么你们要选择烦恼？同样一个心念，你们怎么不选择快乐？为什么要选择那个闷闷的，那个愁愁的？应该是要很欢喜，每天的时候那种欢喜不是七口捏成一口，那可以普及六道众生。所以你在念佛，真正能够安住念佛的人呢，他没有那种热闹，他那个热闹就是随风而过，那风一擦过去，哦，这样子哦，好就没了，就继续在他的法乐当中，心得清凉。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那个热闹啊，烦恼之事啊，它不会入心。那我今天举了两个例子，其实你们这里面还有，因为我不是常接触，好，所以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是应该还有。不过呢，太半的情况是铁板互相擦撞的时候还会受伤，好，太半都是这样子。所以他说啊，我做佛子生我国者，佛陀他受记生我国者可以永离热闹，并不是告诉你们说往生极乐世界，生到那里才能够永离热闹，也就是当下你在这里受我法化的人，你也可以永离热闹，心得清凉，那种所接受的那种快乐啊，好像那漏尽比丘。漏尽比丘呢是怎么样呢？他无欲，他对这些世间相无欲，拿来我、哦、拿来看一看，拿去就拿去，他不会有那种这是我的这是你的那种分别性，来自于那种执着心，不会。那这样子的话，你想你们有没有漏尽呢？啊，你们没有漏尽的原因就是在于你们不专心念佛。如果啊你们呢、啊、有办法哈、哦，弄个一年呢、啊，不要说一年了、啊、哈、哦，弄个三个月哈，下次呢，请我们的老菩萨慈悲哈、哦，弄个两三间官房，然后呢，一次进去就三个月，也不准他开口，也不准他出那个房子一步，三个月就在那里闷死他们。不能开口的时候啊，有很多时候你不能开口的时候。你本来很冲动，那个欲望要讲出来的语言全部纳归回来，那你们就少造好多恶业。少造好多恶业的时候，讲反正也都不能讲，不讲也就罢了。这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他就开始起心动念。哎，我为什么会去想这些？想这个也不对，想那个也不对。那个时候，慢慢的那个觉性才会起来，那稳定性才会有。那我们的菩萨呢，如果你们这里要出祖师牌的话，有时候还真是需要有这种因缘。
老师，上次我听说我们当地的结构案件的时候，我们在村里要是拿了个牌子的话，这边十四人都可以，因为是犯戒的，雅良真犯戒的，因为这里是雅良真犯戒的。
发生的因缘呢，是在有一次结下案居当中呢，啊，那就有一群一个道场里面呢，有一群比丘呢，全部互相敬语，他做恶事也不规劝，他做什么事都不规劝，反正里面就是个人做个人的一塌糊涂。好，然后后来呢，他们解下之后啊，那佛陀就去跟佛陀问讯，佛陀说你们最近怎么样啊？他说我们还算好啊，怎么样好呢？那我们全部都敬语，我们各自过各自的，都不互相管的。好，佛陀才呵斥，这个是雅扬声。那你现在我说的这个因缘是你进去精进用功，你又不触恼别人，又不是故意的，你的因缘福报这样，这样明白吗？那你敬语别人劝你，你还接受，那你就不是雅扬声，你有听到啊，你有点头啊，对不对？点头就是回答了啊。好，好，不过说一句老实话，说一句老实话，我们通常的语言真是太多，忘那个忘失啊，就促成你那个语言就出来。少说话还是好的，少说话还是好的。好，因为呢，你少说话之后，在临近过后，你会回光返照。 你都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的话，你一天到晚都在挑别人的过错，那时候心都不安静了，你如何去明白那些善境界恶境界的来临呢？所以少说话还是好的。好，那少说话是你个人的事啊，不是别人的事啊。你们互相商量好，那如果啊大众愿意成就你们的话，那就是福报因缘，如果大众不愿意成就你们，那就是你触恼大众，那是不可以，对对不对？这样听明白吗？大众愿意成就你们，那就是你的福报因缘，你们就可以用这样子下去学习。如果大众这时候因缘他不成就你们，那就是你们没有那个福报，你故意这么做你就触恼大众，那是犯的。好，那好，乐汝漏尽愿。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就念佛念佛当下很愉快，然后看经典也很愉快，思维佛法也很愉快，我就不知道你们那烦恼这么多。那样子的话叫做法不入心，这些全部都是标准的女人态，里面还有一半都是男的。师父我可不可以去你那里？废话，你要来就来了，你还要问人家可不可以去。哎呀，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人真怎么搞的，生命啊，自己的生命，今天因缘会议，父母生我们这个生命是你自己的，是你福报因缘果德而生这个生命，你不自己去运用它，你还要去卖给别人的三寸舌头啊。其实他的回答也没有比较奇特啊。那世间人就是这样，自己明明已经有答案了，然后就要故意呢去拖个人下水。好，你给我印证一下我这个对不对？事实上当你要问的时候，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啦，你已经觉得这样子，所以当别人的回答不满你意的时候，跟你的心中的答案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找种种的理由借口来反弹他，就增加更多的问题，那些问题根本就不必要的，对不对啊？承不承认？是哈。好，那这样子的就娑婆世界就形成了。你们要能够心呢能够得清凉的话，从根本捏起，根本问题出在哪里？欲。当你这些问题产生的时候，根本问题就是出在欲，那你把那个欲给拿起来仔细看清楚，给它捏掉，所有下面延伸问题都没了。好，这个叫乐汝漏尽愿。由于这样子呢，你从根本问题拿掉之后，转成什么？转成念阿弥陀佛的心，那你们就可以永离热恼，对不对啊？然后呢就可以得清凉。好，我们现在请继续往下看。现在我们看75页。舍利佛，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时候啊，释迦如来又跟舍利佛讲，跟舍利佛讲说，彼佛国土就是极乐世界，成就这样子的功德庄严。什么样的功德庄严呢？声闻菩萨众全部都是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乃至于所作所行全部都是大愿力所摄取。那么我上次呢有讲过，一佛出世，千佛护持。这个舍利佛尊者呢是过去已入涅槃的金龙佛，过去已入涅槃的金龙佛再现世间，倒驾慈航再现世间。那么他示现这个因缘呢，那我上次呢也有补充到说，事实上释迦如来在讲这一部《弥陀经》的时候，是佛对佛说，佛对佛说。为什么是佛对佛说？因为只有佛地果德的这个众生，他才能够明白直接去入名号的可贵。那么意思也就是说，所有二圣声闻人都不能够明白的问题， 只有佛与佛之间才能够酬对。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达佛的果位，但是我有跟你们讲，讲的什么呢？讲的就是你们在念佛，在念念念佛的人，不止释迦如来跟你们证明，跟你们受记，阿弥陀佛跟你们证明受记，乃至十方恒河沙无量诸佛共同出广长舌相受记，你们将来必定成佛。听懂吗？是不是啊？下课了。好，我想说时间还没到。好，怎么说呢？由于诸佛如来知道这个念佛法门的不可思议，他才会共书广长舌相，彼此之间受记。由于弥陀佛的寿命无量，正法无量，乃至于光明无量，光明当中一道光明摄受一个法门，所有陀罗尼法门全部具足，所以诸佛如来的共同受记。那么由于众生心念佛，念念施佛，直接纳受弥陀佛因地所修无量法门，归于名号功德，所以在念佛的当下，只取弥陀佛的妙有，只取弥陀佛的妙有，妙有是实相不灭意。那么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关系，所以说佛对佛所说，那也由于你念佛的人，你在念念当中思维佛的佛力广大，思维佛的无量法门而密证，所有一切众生不知道你密证的功夫，唯有佛知，所以是佛对佛说。听得懂这句吗？你们在念佛的过程啊，啊，你们好好念佛就对了，死心塌地下去念佛，磕头也念佛，拜佛也念佛，然后呢吵架也念佛，你要骂对方的时候就骂阿弥陀佛。你下次呢，你要骂对方愚痴，你千万不要说愚痴，你就说你是佛佛佛。下次呢，你要起交慢性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用什么心来骄傲阿弥陀佛，念念当中都是阿弥陀佛。如此过后啊，在无形当中光明色受力黑暗全部去除的时候，那个当下你们密证到什么程度，只有佛知，因为你因地所修的都是佛因，都是佛的因，所以只有佛才知道你密证的功夫，其他二圣人菩萨不知，这样子你们才可以乐如肉净。听明白吗？我的口气说的这么大，不知道你们呢这些承担的力量心量有没有开到这么大。不过呢，不管有没有，但是先开总是好。先开之后呢，那路都已经很广了，除非你们自己还愿意去走在边边的小道上，要跌下去也不是，又不敢大力的承担走到这条路中间来，要不然大路任你们走。他讲说啊，佛及声闻菩萨并是弥陀因中怨恨所行，亦是果上一层一切层。所谓的一层一切层呢，就好像呢那个莲花，莲花要开花苞出来的时候，它那个莲台莲蓬已经包在里面，对不对？那莲蓬包在里面的时候，它那个莲子也同时就包在里面，所以叫一层一切层。也就是说当你在念佛的时候就开莲包，你那个佛的果德也包在那里面，种子也包在那里面。当那个花一开出来的时候，花当时同时开，莲蓬也当时同时具足，种子的因缘也在那当下成就，所以叫一层一切层。而这些一层一切层都是弥陀啊在因地修行，然后要去向广大愿的时候所圆满成就， 所以事实上你们呢都已经是在弥陀愿力的摄受之下，弥陀佛从开始修行就为我们而发这个愿，就已经开始在摄受我们。那从无始劫来到现在，你们呢都一直不肯打开心量去当下承担弥陀佛的悲愿。现在你们能听明白了吗？要不要契入啊？唯有以你们的愿才能契入佛愿，你们没有那个愿行，没有那个愿心的话，纵使佛现前呢、出广长舌相都没有用，你们还是会继续这里听佛号，这里想自己的事，听懂吗？耳朵听佛号啊，心中想自己的事。可是如果你们打开愿心的时候，耳听佛号，心念佛号，意思为佛的思想、果德、行为的时候，那您当下就契入，还是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转念，要转你们的念即菩提。所以不要再安住这些世间的境界向上，安住就是生活如如，该怎么做我们大家怎么运作，可是念念当中要转念去菩提才可以。听明白吗？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回答，60个人就一个声音，然后还有蛮多的人那个眼睛是在选择我要眯下来好还是张开好。所以是的，佛菩萨声闻啊，佛菩萨或者是声闻呢，个个非自非他。为什么非自非他呢？因为是弥陀佛大愿早就已经摄受啊，所以是非自己。但是呢，你说非自己又各有报体，所以是非他。好，那么自他不二，事实上是同体而云，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能够令心愿持名的人呢，念念也能够这样子成就。那我们今天所讲的也是念念让你们成就的啊因缘法门。好，那么我们讲过了，这部弥陀经是一部菩提道次第。怎么说菩提道次第呢？好，由原先开始，好，原先开始佛陀在跟我们介绍啊，介绍什么呢？介绍从事西方过100,000,000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从这个地方开始，100,000,000佛土是佛陀针对有相执着，也就是五浊非常执着的众生而说100,000,000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所以这一段是为凡夫而说。当凡夫呢开始修行，他心乐哦，看到极乐世界七种轮轮七种罗网种种的宝树啊，金银琉璃，起了欢喜的贪染心。好，起了欢喜的贪染心之后呢，他开始要选取我要往极乐世界的心。那么往极乐世界呢，要修种种的法门，什么法门呢？再来就是37道品、5根5力、7菩提分、8圣道分。那么就要开始舍离世间的欲，这个是修二圣人的恨。修二圣人的恨呢，由凡夫到共命之鸟之后的5根5力这一段呢，就是由凡夫要契入二圣，由凡夫契入二圣。那么再来呢，由凡夫契入二圣的时候，再看到所有国土的庄严，看到弥陀佛的功德巍巍，哎，觉得我不应该只做二圣人，我应该学佛的心量，也能够令一切众生呢，能随学佛的心量而去入到现在我们所要讲的菩萨道。好，所以我们已经从凡夫讲到二圣人过去，现在要讲菩萨众。好，这样你们听明白吗？那菩萨众圆满之后，再来就是六方诸佛共证，所以这一部经就是一生成办成佛之道。我讲这样你们听得懂吗？这个段落听得懂哈？好，他说又设立佛，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比拔智，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生其说。这时候佛陀又告诉设立佛啊，极乐国土所有众生生的人啊，都是阿比拔智。什么叫阿比拔智呢？就是不退位的众生啊。 乃至于那里面呢有很多很多一生补处等觉的菩萨，其数甚多啊，不是用算的就能够知道，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好，阿僧祇说就是不可说不可说。好，那我们讲到阿比拔智不退位，好，